下面我们开始讲婚姻讲座的第四个部分，婚姻中的奥秘。保罗所说的圣经以弗所说五章31-32节，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来念一下好吗？一二，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之说。
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我们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就读到过的。我们在这个婚姻讲座第二部分婚姻中的状况也谈到了这个经文。然后他讲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他就指的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指的什么？这个这就指的是婚姻，对吗？因为二人成为一体是个婚姻，所以他讲的是个婚姻，这是极大的奥秘。告诉你，婚姻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什么奥秘呢？保罗说，我这个奥秘指的不是别的，我是指的它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而言的。原来保罗在这又一次强调神造婚姻的那个最初的那个初衷，是要让这个婚姻关系来预表着基督和教会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看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婚姻的奥秘，那有几个奥秘呢？保罗没有在这里非常明确的讲出来，但是我做了一下总结，我觉得应该至少有三个奥秘要告诉我们。第一个奥秘，它的预表着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第二个奥秘，它让我们体验我们教会与基督相见时那种喜乐，那个盼望的见到基督，以及跟基督真正的见到面的，就是我们到天堂的时候见到基督那种喜乐的心情，它让你在世上来体验这个心情。第三个奥秘，它是告诉我们基督和教会这个盟约是一个极其严肃的事情，所以告诉我们盟约的这个严肃性。我们一一的来看这三个奥秘。第一个奥秘，神用婚姻来预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因为在圣经中耶稣很多次来讲这个话，他说我是你们的丈夫，你们是我的妻子。那么直到这个圣经的最后一部书启示录的结束部分，他也告诉我们说基督这个新郎来迎娶他的新娘，对吗？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当我们接受主基督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就好像开始了一个跟基督已经确立了一个爱情的关系。那么从那天开始你就开始跟基督一个恋爱关系，对吗？但是现在你还没有真正的成为他的心腹，因为什么时候呢？等你上天堂见他的时候，那就是你去见你的丈夫，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对，那现在呢，你好像跟耶稣在谈恋爱一样的，跟神在谈恋爱，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够真正的去这个还没有到迎娶你，但是这个时候一个在世上你可以跟基督一个恋爱。所以我们接受他就是确立这个关系，我们受洗就好像已经确立这种我们许配给基督这样一个仪式。然后开始呢，你的经常你的参加聚会，你的读经祷告，就好像跟他的一个恋爱一个沟通，对吗？那么我们对他的敬拜和赞美，就是我们写给基督的，好像我们写给基督的一个爱情的信，对他的赞美啊，对他的思念啊等等。那么你们知道这个恋人也是这样的啊，恋人当没有结婚以前，恋人之间常常要互送礼物的，对吗？虽然我们不能够在一起，但是我送给你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和你在一起就好像我和你在一起一样的。那么我们的妻子实际上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一个最最珍贵的一个礼物。他也让我们通过我们和礼物的这个之间的关系来体会，因为你知道你恋爱的时候，当你的恋人送给你一个礼物，你每当看到这个礼物的时候，你好像跟你的恋人在一起一样的，对吧？我告诉你，这个礼物在你眼中的价值就反映了你跟恋人之间的那个亲密的关系。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在跟我的现在的妻子，就是我那个时候的女朋友来谈恋爱的时候，当时的女朋友就是我的妻子，她送我一些小礼物。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块手绢，对吧？那时候也没有钱的，对吧？她送一块手绢，这手绢上面有一个女孩子的头像，那么也上面带着淡淡的这种香味，对吧？她送给我，还送给我一个只价值几分钱的，当时几分钱的一个书签。这手绢也没有，当时也是几毛钱的一个手绢，对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值。但是这两个小小的礼物，当他送给我的时候，这两个礼物对我来说那是无价之宝，知道吗？ 我会把它随身带在我最最贴身的地方，那个书签就放在我最喜欢的一部书里面，就随时我什么时候打开那书的时候我都看到这个书签。所以有时候上课对吗，一看看那个书签了，等我这个心思马上从老师的课上就转到了书签，看那个书签就自己里边的暗暗的就那种喜乐啊，非常高兴。所以就好像哎，我的这个恋人跟我在一起一样的，对吧？完全就进入一种自我陶醉的一种境态。而且当时我身边也有一些可能比较值钱的东西，但是它都不如我这个书签和我这个手绢对我来说有价值，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是我最最恋慕的那个人，最最喜欢的那个人，跟我最最相爱的那个人，他送我的这个礼物。所以你看，这个礼物本身的价值对我们来说重要不重要？大家告诉我，重要不重要？不重要的，对，不重要的。所以我看重的是这个礼物是从谁而来的，听懂我的意思吗？好了，你会看到原来我们讲神用这个婚姻的关系来表示预表着他跟我们的关系，你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对吗？当你跟基督的关系非常非常好的时候，你又知道你的妻子是上帝所赐给你的一个礼物，你会不会挑剔这个礼物本身它的价值有多大？会不会？不会的，对吗？这就是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啊，这个好极了。你知道后来我那个书签和我的那个手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了，但是我知道是我结婚以后找不到了，你知道吗？找不到了，为什么呢？因为结了婚了，对吗？我觉得这个你，我马上会看到这个书签不值什么钱，也不知哪去了，对不对？手绢也算什么，对吧？也无所谓了。但是它说明个什么东西？说明肯定是我已经不把它作为一个很贵重的东西来对待的时候，它就不翼而飞了，对吗？那么反映个什么呢？反映我跟我妻子之间，我妻子在我眼中的价值已经怎么样？已经大大的降低了，你看到没有？所以看到当我们的夫妻关系，你开始挑剔你的妻子啊，她怎么胖了？哎呀，她怎么什么都不会？她怎么那么爱发脾气？你开始挑这个东西，这个本身的价值高低了，对不对？它的质量怎么样？颜色怎么样？对不对？这个时候，那么可以告诉我们，反映出你跟基督的关系怎么样，开始淡漠。所以我们一直讲婚姻关系，实际上是反映了你跟你个人跟神的关系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温度计的，非常好的温度计，对吗？那么你也看到现在世人的这个年轻人谈恋爱，他们非常看重你送我这个戒指，是金的、银的、是钻石的。这个本身的价值，他很看重这个本身的价值。你告诉我，当你看重这个戒指本身的价值的时候，你告诉我这个是不是真正的爱情？肯定不是的，对吗？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来看一看这个雅歌。好，我看第八章的第七节，好吗？这刚才我们唱这个歌，对吗？这歌词很多歌词是从这里来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一二，
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这个经文告诉你什么呢？就是这个爱情啊，这个真正的爱情啊，这个一旦产生以后，这个是没有力量能够遏制的，对吗？这个一旦产生爱情之后，这个是个爱情啊。有一句话说，这个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格就当爱情和生命发生，我他真爱一个人的时候，当那个爱情跟生命发生关系的时候，我是再这种我跟你说是在所不辞的，就是死亡我也不怕的，知道吗？所以这个爱如死之坚强啊，对吗？这是讲这个爱情的力量，对吗？他说，但是告诉你说，若有人拿家中的所有的财宝来换爱情，就是如果我们这个男欢女爱这个男女的爱情之间，如果开始有金钱这个关系来掺入的时候，不管那个金钱的价值是多么大的，知道吗？哪怕拿全家所有的财宝啊，你知道吗？亿万家财你来换这个爱情的时候，当这个爱情一成交，同时这个爱情已经失去了全部的意义。过去我们结婚的时候常常是两个人身都是分文无有，对不对？但爱就在一起了，那么过日子也开始过得很好，那么家是慢慢的这个又开始成长发展起来的。而现在的绝大多数年轻人一结婚的时候都在谈你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子，对吗？你给我买什么样的戒指，你婚礼要多少，摆多少桌，在哪个饭店，这个多少来宾，请多少朋友，这个车队要多少辆车，车要什么样的车子。当你谈论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 怎么样呢？这个已经这个爱情已怎么样？这个爱情就全被藐视，这个爱情已经是一钱不值了，已经不是爱情了，而是一种交易，这是交易了，是爱情是绝对不是。你看刚才我讲了，我妻子送我几分钱的一个书签，对吧？他对我来说是我全部的这个所有的财产都不如这个书签值钱。当时就是这样的，如果说是着了火的话，我会带着个书签跑的，对不对？因为这个书签就是我最亲爱的人给我的，看到没有？这就是神让我们通过这个爱情的这个关系啊，了解这个我们跟基督是什么样的关系。好，我们打开再把看看这个读几段雅歌，我们体验一下这个爱情是什么样的。大家打开书，雅歌第四章。我们为什么花时间来读这个经文？这是一个情书啊，我们看看这个神是我们是神跟我们是怎么样来一起来这个谈恋爱的。我的佳偶第四章啊，我的佳偶，你甚美丽啊，你真漂亮，你真美好，对吧？你甚美丽，哦，两次，你真漂亮啊，你真好啊，对吧？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鸽子的眼睛炯炯有神的是吧？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会发现啊，就是这个恋人的欣赏是从头到尾，从头发到脚趾的，你知道吗？哎呀，哪儿都好，没有一个地方不好。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是双生，没有一只丧调子的。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盾牌。你的两乳好像百合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我要往莫要山和鲁香港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就是早早去了，晚晚回来。我跟我妻子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哈，往那一坐根本就没有时间观念了，往那一坐多少个小时，一谈就到下半夜，你都不知道，对吧？公园里喊静园了，静园了也不走，对不对？你看就是这样的。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哎呀，你那么好，你恋爱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恋爱的时候我们讲这个恋人两个人的这个智商是零啊，对不对？完全就是你全都是好，完全的就是没有一点的瑕疵的。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马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的香气胜过一些香品，一切香品。我的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你舌下有蜜有奶，你的衣服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这一段描写的是这个两个人在一起谈情说爱的那种情况啊，那种卿卿我我。刚才在讲的是像的那一条金链，也不是说我喜欢那条金链，而是女人身上一般都是有很多的装饰品的，对吗？当我爱这个人的时候，爱屋及乌啊，我爱这个女人的时候，你身上所有的装饰对我来说都是很贵重的，听懂吗？不是那个说我喜欢你这个金链子，而是看这个金链看戴在谁的身上，是不是？戴在你不喜欢身上，它就一点价值没有；但是戴在你所亲爱的这个女人身上，你就觉得哇，什么都好，对吧？都是很好的。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乃是关锁的圆，紧闭的井，封闭的源泉。这个爱情不像除了我以外，这个爱情不像任何人，这个感情不像任何人敞开的，只是单单的等待着这个我的恋人之间，对吗？就是表示我们婚姻里面的这个圣洁，爱情的圣洁。所以神用这个婚姻恋爱的关系来表示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对吗？你园内所种的结的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纳达树，有纳达和番茄红，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墨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会发现这个男人喜欢这个女人的时候，他觉得就是什么都好啊，对吧？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那么这后半部分是女人所说的话。你会看到就是 这个从字里行间呢，你念的时候就感到一种特别的一种激情，是不是？哎呀，就是这种两情缱绻在一起的时候那种美好的这种感受，对吗？那么我们再看看第五章，我的妹子，我的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的。爱情就像这个蜂蜜，像这个牛奶一样的，像浓酒一样的，那么令人陶醉，那么给人以这种满足感。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然后这么美好的一个情况突然笔锋一转，大家看到啊，怎么样呢？出现矛盾了。这就是我们恋爱的时候经常恋爱的最最甜美的时候，哎，会出现一些矛盾冲突，对吗？我深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这夫妻之间，哪怕是新婚的夫妇，你都会因为一些小事怎么样的产生一些矛盾冲突的。什么样呢？这个丈夫回来晚了一点，对吗？妻子怎么样？妻子不高兴了，对吧？不开门。这是我们连圣经中连你这个婚姻生活以及矛盾冲突都告诉你了，对吗？他说什么？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服怎能再穿上呢？这妻子的声音找借口，对不对？我脱衣服了，脱衣服什么关系？穿上衣服再开门嘛，对吗？嫌丈夫回来太晚，对吗？我洗了脚了，我怎么在这个玷污呢？这时我的良人从门缝里伸进手来，我因他动了心，后悔了，后悔了，开始起来这个开门的时候，我起来要给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这时候我的良人怎么样？却转身走了。这就是夫妻之间，你这个时候他又走了，对吗？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因为他是说话的时候我这个心情也不好，我是魂不守舍，所以我当时我错了，意识到自己懊悔当时没有接纳自己的配偶，对吗？我们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啊，当发生冲突矛盾的时候，你那个怒气上来，你不高兴的时候，对吗？你的这个很多的理智也受到了影响，所以你会拒绝你的配偶冲突。那这个时候舒拉密就开始离开自己的房子去寻找自己的良人，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答应。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了我的披肩。这是说什么？就是说，当我们讲过，女人是软弱的，她需要男人的呵护保护。但是当你看这个关系破裂的时候，她的良人离开了她，这个时候呢，她失去了一个遮盖，失去了一个保护，所以就连城中巡逻看守的人怎么样呢？都去欺负她。对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会看到在我们生活当中，当一个人一个女人离了婚，或者是因为失去了自己的丈夫的时候，孤儿寡女，这个时候你会感到就是周围的很多人都会去欺负他们，对吧？他们就是经常会受到一些伤害。我们看看下面第五章的第九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什么，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他反复的用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会看到，就是说，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良人已经，跟他暂时的分开了，对吧？这个时候很多的周围的人就问他，你这么漂亮，你这么好，你的良人有什么好处，对吧？你会发现，当夫妻两个人有一些矛盾冲突的时候，很多周围人会告诉你，哎呀，有什么，他有什么好的？你这么好，我可以啊，为你找到更好的男人，对吧？为什么非要这样的这个爱他，对吗？他有比别的男人有什么好处，对吗？而且我们会看到经常有这样的来破坏我们的关系，大家注意，这是撒旦的谎言，对吗？而这个时候当别人在挑唆这样的关系，企图破坏我们婚姻的和谐，对吗？这个时候家伙给的回答是，我的良人白而且红，对吗？超乎万人之上。就是你要坚定的像这样的可以回答，我的丈夫是最好的，对不对？你也丈夫应该说，我的女人是最好的女人，要抵挡他们，对吧？她的头像至金的金子，她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她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她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台，她的嘴唇像百合花，却滴下墨药汁，她的两手像金管，像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 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他的形状如同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这句话你听起来好像是在说什么事情，他是告诉你说这个时候他其实良人是没在他身边的，对吗？他只是当别人在挑战他，在诱惑他的时候，他用他的回忆，对吗？用他的这个坚定的信念，就是在想念他的良人的怎么样各种各方面的好处的优点。你看到没有？这些东西，如果这个时候你老想，就是啊，他那边他什么？有一次我妈的过生日他没去，有一次我要什么什么他没给我买。你老想这个的话，越想的话，俩人关系就开始破裂，对不对？但你要想到什么？你要想他为你做的好的事情。对，我们在一次培训中，我们就是让大家回忆结婚以来，对吗？彼此我的丈夫和我的妻子曾经给我做的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当他们拿起笔来写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很多人就开始流泪了。为什么？你知道他们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回想过这些事情，你知道吗？都想的是他坏的事情。当我们让他们搜肠挂肚的开始回忆你的老公你的老婆曾经在你结婚以后和结婚以前为你做过什么样的事情，特别感动。哎呀，他们想起来以后一说出来，彼此一说出来，很多的夫妻俩就手拉着手啊，就全都非常感动。你看到没有？回去以后大家认真的读雅歌，对吗？你从那字里行间里看起来莫名其妙的什么话，他都给你非常非常深刻的启示，告诉你这个婚姻有多么的美好，神给你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婚姻，你要珍惜它，你要珍惜上帝所赐给你的礼物，而且你跟你配偶之间的这个美好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越好，你就会发现你跟你夫妻的关系越好，对吗？当你夫妻关系发生破裂的时候，你就会，这就给你一个温度计，告诉你说你跟神的关系已经开始冷却了。好，那我们讲第二个奥秘是什么？第二个奥秘呢，它是用我们这个恋爱的关系，彼此之间这种相恋之情来让你体验以后你见到基督时那美好的一种感受。大家知道这个男女的爱情关系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喜乐的事情能够与这个男女之间的这种爱情相比的，就是男女之间这个爱情呢，是给你人世间最大最大最美的最高的一种喜乐，对吧？是没有能够任何一个事情能够跟他相媲美的。那么好了，我们看一看雅各书五章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父爱成你。
好了，再看看启示录，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一二。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我为什么引这两个经文呢？一个是告诉你迎娶之前，对吗？恋爱的时候俩人相思成命，哎呀，就这么思念。现在我们就是这样的，因为你跟基督关系越好，我跟你讲，我很有意思啊，我过去是非常怕死的，在黑龙江工作的时候，我怕死到什么程度知道？我这个每天都是告诉我小心翼翼的生活呀，对，我生怕我回不了北京，对吗？然后这个走路，我说我三步要走到那个石头那里，如果不能三步的话，我就要倒霉，对吗？我说一定要三步走到那里，我这个树我从左边过去，不能从右边过去，就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就是给自己弄很多很多这样的非常多的这种约束束缚，心里很对死亡特别恐惧。等我信了主以后，就变了，你知道吗？我现在是一点也不怕死，因为我知道那死这个离开人世去因为我知道我肯定要上天堂的。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牧师问我，在座的弟兄姐妹谁相信今天你死了晚上你就在天堂与基督相见的，举手。我们教会竟然没有几个举手的，对吗？那时候我们都很浅的，现在不一样了，你问谁大家哗全都举手，对吗？为什么呢？就是你开始跟基督关系，你越来越确信你要上天堂的，对吗？死亡实际上是你脱离这个取死的躯壳的一个必经的一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然后你跟耶稣在一起，在天堂里的是更美好的一个境界，所以你就无所谓了，对吗？死亡是对我们是最大最大的一个辖制啊！人们为什么要尽情的享受，要贪污腐败，做很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让那个肉体要快乐一点。因为你生命就六七十年，你干嘛呀？你赶快及时享受，你有多少 乐子，你找到尽快的让你的肉体能够快乐一点，对吗？反正到就死了嘛。现在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有一个更美好的盼望的等着我们，对吗？所以我就会怎么样呢？我就会我跟你讲，包括我跟我妻子我们俩发生争执的时候，争执很痛苦，我就想，主啊，你快把我拿走吧，我请主快把我拿走。我妻子跟我说，想走没那么容易，对吧？没完事儿，主不会让你走。我发现我妻子很留恋我，哦，我知道他还爱我啊。所以我想就是说，你会发现你跟主的关系越近，你就越这个盼望着与主相见那一天，就跟你恋爱一样的，你那个新娘啊，你盼望着举行婚礼那天，对吗？所以我们在讲婚前的时候，我一直讲夫妻，就是这个男女谈恋爱的时候，你一定不能够在婚礼之前有任何身体上过分亲密的行为。因为如果现在这个婚前同居的人越来越多，你这不是恋爱，你这是淫乱，听懂吗？所以你一定有这种淫乱关系在一起居住的时候，所以那个婚礼举行不举行啊，对你来说已经无所谓了，是不是？这个你已经形式了，对了，你看这个你讲这个排场，为什么要讲这个排场呢？就是因为这个婚礼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排场的一个，就是一个让我感到能够稍微的高兴一点，对吗？已经没有那种盼望着婚礼呀，盼望着这个恋人能够变成个夫妻关系，这种新婚之夜，这个两个人入洞房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个时刻，对我来说已经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对不对？所以只是这个婚礼大家啊像闹剧一样的闹一闹就完了，对不对？就比赛看谁的车多，看谁的桌大，看谁的这个菜好，看谁来的人多，你这个被那个闹一个一场这个闹闹哄哄的一场一个聚会，对吗？而这个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婚礼不是这样，对吗？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就是像那种你当你去面见你的这个新娘，去面见自己的新郎的时候，等在走在红地毯的时候，你就是感觉到就是我要上天堂去面见基督的那种感觉。这就是我们所以在这个我们讲这个婚礼的时候，大家是夫妻双方都是那种哎呀就盼着这一刻到来那种喜乐。实际上这就是让我们去基督徒到天堂去见基督的时候的一种感受，对吗？因为这个夫妻二人的这种爱情，对吗？这个包括我们两个夫妻之间这种思念，包括两人之间的性爱关系，这种极其这个美好的这种感受，神让你体会一下，就是当你跟基督成为一体的时候，你见到基督的时候，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时刻。大家知道这个启示录里面，我们打开启示录，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皆金，
其中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地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十二个门是十二个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透明的。
哎，你们有谁见过这么棒的地方？有没有？世界上有没有这么就包括大卫的宫殿，包括所罗门，有没有这样的？都不可能的。比尔盖茨那个房子盖了据说多少个亿，也绝对达不到这个的十分之一，是不是？这什么意思呢？就弟兄姐妹，有谁上天堂是为了这些东西去的？有没有？有没有？你没有。你为什么要想盼着上？你盼着上天堂，你不是为了这些东西去的。你为什么去的？你想什么？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基督在那里。我们到了天堂以后来，你不是说你为了这些啊，这个什么碧玉啊、金金的，你是因为什么？因为基督在那里，所以你见到基督的时候，就像新娘啊，在那个走在红地上要见到自己新郎那种这种情况。你们知道，现在的婚礼是这样的，你们俩恋爱，昨天你们还一起讨论婚礼呢，对吧？今天你们开始举办婚礼。那个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婚礼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吗？那个婚礼是怎么样？你知道，订了婚以后俩人就不见面了，你知道吗？啊？很长时间不见面的，所以一直盼望着怎么样要到迎娶那一天，你知道吗？所以那天是哎呀好可有这天了，是这么一种心情。所以他预告诉你，你当时你要见基督就这样的，哎呀我要见基督了。所以当你看到基督的时候，这些金啊银啊钻石啊宝石对你来说怎么样，就在眼中好像都没有都无所谓，你眼中独有耶稣，只有耶稣，耶稣耶稣，是这样一种情况。好了，当你结婚的时候，如果这新娘还惦记着，哎，我要住一个大房子了，我要有奔驰车了，你是为爱情去的吗？你不是为，你看见没有，是吧？你是 这个搭话，这个刚才我跟一个老姐妹还这个交谈这个爱情问题，就是我当时爱情的时候，我哪怕跟你去的荒漠沙这个沙漠这个荒原吃糠咽菜，我愿意，我和你在，因为只要和你在一起无所谓，是不是？前几天报纸登了一条文章，就报道了一对夫妇，对吗？一个跟傅作义一起这个起义的将领，夫妻俩就是这样的，因为他在文化革命中以及这个各种运动中受尽了这种虐待，所以就把他就发配到了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把他发配到这个青海湖去做这个很穷的地方，很荒僻的地方去工作，把他和家人分开了，而妻子带着儿女在北京。那么过了一年以后，这个妻子做了一个决定，带领全家几个孩子一起离开北京，当时还是比较方便的比较舒适的一个生活方式，怎么样，就到那个青海湖去找他的丈夫，就是这样的，我跟你一起来走这条艰难的痛苦的这个道路。但是当他说的，他的儿女们回忆说，当我们全家在一起就是吃糠咽菜在那里生活的时候，生活虽然非常的艰苦，但是我们真是，那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你看到没有，这个人的感觉到幸福感觉到美好跟你周围的环境条件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现在人们青年人都在追求这个，我要什么样的房子，你没有这房子我不嫁给你，你要车子，你要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收入，你有多少存款，大家说这已经完全不是，你结婚已经没有这种喜乐了，对吗？只有那些金子银子能给你喜乐，不是爱情给你喜乐，